平安，今天又是七日的头一日啊，是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神的圣殿一起来敬拜、来聆听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主日学按照我们的这个进度哈，我们一直现在是开始这个约翰福音，现在还在第一章啊，在。这个第一章开头的这个部分，那么我们一起呢来继续的来学习。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通信祷告。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我们知道每一个主日的早晨是你在恩典中赏给我们的，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怀着感恩，怀着敬拜。怀着渴慕的心来到这里，主啊，当你把你的话赐给你的儿女的时候，你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来聆听，愿你向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我们生命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当我们想到尊主颂。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主为快乐的时候，主啊，愿这也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我们听见你的话语，我们的灵就活跃，就跳动。主啊，赐给我们这样活泼的属灵生命，让我们真实的在你面前以敬拜的心来学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神哈。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学习。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学习的是这一页哈，这一页我们这个已经讲了一下，但是最后的思考题呢，当时我的这个图片呢，把一些内容挡住了。所以呢，就不完整。我现在呢，思考题完全放出来了。那么前面是思考题，上面是对那个红字部分的经文的一个解读，是一个从概念上的一个解释。下面呢是两个问题，我愿我们在这里哈，不单单是来，好像是这个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分享，然后大家领受。其实我特别盼望的不是这样一种方式，是我在其中的领受呢，我也愿大家呢，好像我们一起这样走过。那么这些其实是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也在这里呢提给大家，后面呢也会有，所有这些问题呢都希望是一个不但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疑问哈，是我们需要想的，同时问题本身其实有的时候是启示，对吧？当他问这个问题不问那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启发你。按照这个思路去思考，所以好的问题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愿大家一起呢来学习呢，学习把神的话语哈读得更深，然后也能够在里边呢能够发现问题，看见问题，不是神话语的问题，是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领受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这个需要我们更深领受的地方，当然我这个问题不一定好哈，大家这个根据大概哈这么两个意思，大家现在想想，如果有能够你说我对这个有我的一些想法，就非常欢迎哈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啊，这两个问题就是对上面红字部分的经文啊，《约翰福音》6-8节的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这样表达？其实我在上次的时候呢也提到了一下， 他的这个约翰福音整体来说，他的表达方式非常特殊啊。如果大家好好的去读这一卷的话呢，几乎没有哪句你轻易就说我能懂的啊。他都在你懂的这个基础上，其实你再深究一下，你就会觉得好像又不太容易懂。这是约翰福音的特点。这是约翰福音呢和另三卷福音书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我上次提了马太福音呢、路加福音呢，他们提到是约翰的时候呢，都不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写的。所以我就问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要表达什么，就红字部分。哪位弟兄姐妹啊，有你们哪怕一点想法哈，我们都在这里分享。OK 啊，丽华讲了，约翰是众人都认识的，所以他们特别容易接纳约翰的一个见证啊。很好的一个表达。但是我提一句哈，如果把丽华姐妹刚才说的一些观点放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去，好像更 make sense。放在这里的话呢，它的表达呢好像不那么直接，对不对？刚才他的这个回答特别有助于那三卷福音书，啊。其实上面有些那个，比如说他不是奶光，他是光的见证，这些本身都是那三卷福音书没有的，对吧？是这一卷特有的。那么这个问题就针对这个来谈，为什么这样写啊？
我想作者可能强调，施洗约翰是一个道的见证者。
OK， 那么施洗约翰，好，有请。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个回应以赛亚书里边，就是神经百姓前面说的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是咱们以旧约比新约更好的神迹。
OK， 那是约翰的身份和他的使命，对吧？大家这些思路都很好啊，都是有助于我们深化了解的。我们越对圣经熟悉，那么越能够发现神在这里边的启示。但是我刚才提了一句哈，我说我的这个问题可能问的不太好，大家有点呢摸不着那个边际啊。大家看哈，这一页这是前面讲过的红字部分。他的琐事，然后呢在这一页我再强调约翰的琐事。可以说从约翰福音开始到这一节啊，他特别强调的就是给我们把这两个观念先建立起来。这是另外三卷福音书里边根本就没有从这个角度谈的，而这恰恰是约翰福音特别特别要强调的，强调两面完全不同的琐事。如果跟那三卷都差不多，那么何必再要写一卷呢？何必过了这么多年，过了差不多30年，神说约翰你现在可以写约翰福音了啊。我每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曾经有一个应该是姐妹啊，徐明，她推荐给我一个电影叫做《隐秘的生活》。我 但就在我写影评哈，是每个月一期，我不是每次都发到我们团契里哈，所以大家不一定都能看到哈，但是这个号角是有刊登的，网上也有。那么有些跟我们的信仰比较直接的，我一定会发出来。那么我怎么去筛选呢？我肯定这个我本来包括电视剧，我电视剧一个都不写，因为太浪费时间，你必须要看嘛。但是最近有人推荐给我一个电视剧，叫做Chosen 啊，拣选，就是从讲福音书的内容，现在大概进行到第四季，我就是偶然的看了其中的一季，大概就八集吧，那么我看了其中的一集，40多分钟。拍的还是真的是不错，而且那个整个的那个神学观点非常的正宗，现在正在演，大家愿意追的话呢可以看，叫 Chosen。 那么另外呢，我自己如果在网上选的话呢，我一般的去看豆瓣评分，八分以上的我再考虑，不然的话太浪费时间，我先拣选一下，然后呢或者是获了大奖的，无论是什么戛纳奖啊，金熊奖，柏林的，还有或者是这个奥斯卡的，但是现在这些指标都通通作废，为什么呢？因为奥斯卡奖大家知道今年刚上周刚颁发的，现在的他的这个评奖的标准是什么呢？叫做择优淘汰，所以完全不可信。那个去年难得的一部最好的片子《西部无战事》，我写了两个影评啊，我很欣赏。那获了一个最佳外语片奖吧，算是给了一点面子啊。那个获真正大奖那个，我连看都不要看的啊，根本就不能看。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漏了一个好片子，这就是徐明给我推荐的。我在这里郑重的推荐给大家，叫做《隐秘的生活》。为这一部影片，我连着写了三个影评。啊，这三个影片国内也发了，是在这边也发了哈，这个包括美国那边，真的是多少年来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好片子啊，大概80来岁的老导演导的那个电影，无论是他的这个思想上啊，这个神学上，还有他的这个神学的思考的深度上，还有整个影片的那个摄影的那种怎么说呢，艺术水平之高是罕见的啊，那个摄影太妙了哈，它是介于这个正常我们的视角和一点点变形之间，每一个镜头都有一点变形，但是每一个镜头都述说一个意义，是非常值得细看的。其中我在这里呢讲其中一点情节，就是有他的主人公啊，叫弗兰茨，他拒绝这个喊那个害希特勒，所以呢他就受到了迫害，因为他不必须去参军嘛，这个征召入伍的这个书发到家里了，他必须去，但是他拒绝喊，因此就一直在受迫害，最后他是殉道的。那么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怎么能够坚定呢？他怎么知道我这样做一定是对的呢？他就去找牧师啊，应该叫神父啊，天主教嘛，他去找本乡镇的，然后大家都劝他，大家都如此嘛，你就随了，他不肯，他一定要拿到那个确据，他然后最后走到了那个最他能走到的好像一个大的城市的中心城市的一个这个那个教堂里去啊，那个神父他在等神父的时候，那个神父正在台子上在讲道，那个语言铿锵有力，那个讲道的很鼓舞人心，但是呢当跟他私下见面的时候，你在听他说的，在听他的表达，这个农民弗兰茨就分明的看见了他这个神父内心的那样一种惧怕，那种胆怯，甚至呢胆怯到一个 怀疑这个农民来向他咨询神学问题的农民是不是纳粹这党卫军的探子呢，他更不敢说了啊。然后他在等的过程中呢，就看一个老工匠正在墙上有很多圣像，正在那里包括耶稣的像正在那里修补，看见没有，这个镜头是含有深意的，在修补那些圣像。然后呢，那个老那个工匠一边修补一边跟弗兰斯聊天，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造出这些圣像让人们去追随啊，但是其实呢并没有真正的一个跟随者啊，我们那个老工匠所有的话都意味着导演对这个欧洲的基督教信仰的深深的反思。我现在在讲那个教会史哈，那么到时候我会再讲一下，包括尼柝声他们那一代人哈，他们在建立中国教会的时候，他们深深的反思欧洲教会的问题，我们不要再走他们的路，我们不要再重新造一个那样的教会，真的是在神面前有非常深的啊这个信仰上的一个认识。然后呢，这个老工匠就对这个弗兰兹说了一句很棒的话啊，当然呢对他来说还当时还不是时候，他说有一天我会画出那个耶稣啊，那个真正的耶稣啊，他的原文大概就是有一天我会画出那个真正的耶稣。那么我每次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有一天神要用约翰向我们展示那个真正的耶稣，这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要领受的，我们要看到一个和那三卷完全不一样的耶稣，看见耶稣的琐事。我刚才给大家看到了哈，大家看到他的琐事和约翰的琐事，所以大家再翻过来看红色的这两句话，这两句话他为什么如此写呢？就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啊，作者约翰就像那个修补教堂的那个师傅，其实约翰有一个工作，就是修复这个信仰，把这个信仰完全带回来，并且带得更高。所以我注意到很多人对约翰福音的解读，他说约翰福音是卫道性的或者说护教性的，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啊。但是呢，我认为他这个角度是有道理的，有价值的。如果仅仅说是护教性的，就太小看了约翰福音，但是约翰福音也确实有护教的意义啊。那么我在这里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他在表达两个不同的琐事啊。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然后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他没说耶稣啊。然后他说叫人因他可以信，他后面要加，为什么要加那句他不是哪光，注意没有，你在看前三卷福音书的时候不会有这个句子，你要看到那个不同，然后去分析思想那个不同的时候，你就能拿到那个特点了。如果你对他的思考放在那边解释一点问题没有的话呢，那么在这里呢它就不一定成立，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成立啊。他要强调什么呢？耶稣是那道那光，对不对？他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啊，然后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这是耶稣的特点，他的琐事。约翰呢，约翰的琐事明确的说他不是那光，他是为光做见证的，所以你要特别注意看到他的不是， 这是做，这是这个老约翰要强调的啊。那么在这样两个表达中，一个是，一个不是，在这个表达中呢，他强调了一个神的琐事和人的琐事的差别。神的琐事，他是道，是光，啊，是人生命的本质。那么人的琐事呢？人的琐事的特点就不是。如果大家记得这一句话，你再往后读会读得更明白一点。啊，这些是整个这一卷书的一个特别强，这个强烈的一个特色啊。老约翰定义要照着神的启示来写出那个本位就是神的耶稣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他要建立起真正的对耶稣的敬拜。人和神有不同的琐事，神的琐事是我们必须敬拜他啊，人的琐事是什么呢？人应该见证那光，因为你的生命中，神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最后讲到造人的时候，神把他的形象样式给了人，那么人应该反映出神的形象样式，所以就是那个见证嘛，对吧？你的见证功能是在于创造你的时候就给你琐事里面包含的，所以这是人的琐事。那么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的这样写呢？因为在他那个时候很多认识耶稣的人啊，曾经见过耶稣的人虽然不多了，但是那个印象还在，就算是老父亲走了，孩子常常听说，所以在这种流传中，在这些人的这种观念里边呢，那个耶稣是人的那个印记是在的。而约翰呢，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先知，这个印记也在。那么大家想想，一个像人一样的神，一个是大有能力的先知，在人的概念中他俩差不多啊。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强调约翰的不是，要拉开这个距离，这个后面我们还会提到哈。然后呢，我们要看，我要问一个问题，多马为什么不信耶稣啊？到最后，到约翰福音的最后啊，二十章快结束的时候啊，多马才在那里说我的主我的神，在这之前呢他不信，对不对？我们替约翰多马想一想，多马是谁？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他，是神赐给主耶稣让多马做门徒的，对吧？这个身份很特别了，他跟随了主3年半，这个经历也很特别啊。然后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啊，然后死了埋葬了，他都知道。然后当主复活了，他不信，对吧？他不信到什么程度呢？连其他门徒的见证都不信。我们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别人的见证我们就信了，对不对？这个多马可是比较过分哈，众门徒都跟他见证，他一口拒绝，你们的见证我不信，我不光要用眼睛看到，我还得用手摸进去才算。 为什么，我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坚决不信，是什么阻碍了多玛信？我们现在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要知道哈，多玛有多玛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问题，各有各的限制啊。多玛的问题在哪里？现在谈这个问题，他为什么那么难信？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那么如果没有想过，现在想，现在试着回答，好吧？人的有限，没错啊。
不信，
不信，嗯。什么阻挡了多玛的信？
因为人行站在这个世界的他的追随，他就相信，但是他没有看到神的那个部分，他就不信，这可能就是人的局限。
非常好哈，那个你们几个都摸到了那个比较本质的地方，就是因为他跟过那么多年，因为他跟过耶稣，天天跟着，天天看着，那在他眼前的耶稣跟其他普通人没差别，对不对？所以因着他的眼见，你肉眼能看见的反而阻碍了你灵里边能看见的。你肉眼天天看着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肉身的人在你旁边，然后突然有一天说他不是人，他是神，他不是你所看见的一个普通的人，他就是那真正的天上的神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的一个观念的改变？当别人告诉他说，他脑子里马上显现的就是那么多年的看见的耶稣，反而因为他看见了肉身的耶稣，他很难接受那个这个肉身的耶稣，他是道，是光，是神，是敬拜的那一位，在整个犹太观念中敬拜的耶和华。现在三位一体的神他来到人间，这个对多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你的信仰里面，你可能没有经过这个挑战，没有经过这个挑战，所以呢，你相对来说你根本就没见过肉身的耶稣，你没有这样一个对于你来说呢造成的一个眼见所构成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障碍，所以呢，你是从观念的角度去接受耶稣是神，好像就不太难，对吧？但其实呢，我们对耶稣那个信的那个程度够不够？我们对他的所事的理解是不是足够？这倒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因为人本来就有神的观念，你没信耶稣的时候呢，你说你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普天之下不存在无神论啊。他说无神论的人，他也是口上那样说，或者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你要看整个的哲学史的那个核心，就是他的这个主流就是唯心主义。所谓的唯物主义跟那个主流的唯心主义根本就是一个完全不能够构成对立的另一方，因为它非常非常小啊。那么这个所以呢，在人的观念中都是有神的。当你说哦耶稣就是神，立刻 你把你自己里边那个神的观念画个等号，耶稣 OK 好了，我信耶稣，这个信神也悦纳，但是这个信不完全是神向你所要的那个真真实实的信，那个吹不垮打不烂的信，那个坚定不移的信，所以要回过头来好好去认识啊。那么如果说多马认识耶稣的神性都这样困难，其实对我们来说呢，同样有着许多的困难啊。因为说到底，我们只是有神的观念，我们对神啊，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去想，也真的很难我们能够深入的去真正的把这个这位是一个概念里的神，然后真正的成为一个我们信仰里的那位真实的，我们用我们的话叫什么呀，又真又活的神啊，这个是个难度。怎么认识呢？其实也简单，真的就是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出来，你在圣经之外你没有办法认识，圣经里神向我们说话，你听，我们彼此不也是要认识吗？我经常啊见到厉害姐妹，听她说话，听她讲述啊她一些事情，我就知道了她，知道了她的这个她的性格特点，她的思想啊，她的喜好。那么你在圣经里边呢，同样也认识这位神，他说他是圣洁的，你在里边怎么看到？他说他是慈爱的，你怎么看到？他说他是公义的，圣经里边怎么启示的啊？他说他对罪恶是恨恶的，圣经里怎么表达的？你怎么认识神？如果你对圣经越熟，那位神就活化在你眼前，没有别的路径啊。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我非常就是咱们教会敬拜有一个环节就是赞美诗，我特别喜欢那个环节啊，有些歌真的是那个歌词啊和那个曲调都特别好，但是我有的时候一边听一边想啊，我们就是唱出来吗？我们想了吗？那个歌你真伟大，然后在你心里你有没有想，主啊你真伟大，听到没有？你真伟大，和主啊你真伟大，那个感觉就变了。所以呢就是你在这些所有这些环节中呢，都其实整个教会的敬拜环境都在教导和带领我们认识这位神啊。那么所以保罗有一句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5:16，保罗说，我只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代啊，真正认识耶稣的人已经几乎就是已经都过去了，因为约翰很高寿嘛。但是呢这一节经文启示我们啊，不再凭着外貌认耶稣。这句话是保罗写的，你不觉得保罗为什么写这句话？他没有跟过肉身的耶稣，但是他就写这句话，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启示啊！不再凭着我们的肉眼，因为看见这个肉身的耶稣，我们就去把它定义为一个寻常的人啊。其实保罗这句话有他内心的忏悔，因为 他不就是因为靠着自己眼睛的识别，所以认为耶稣是他们这个宗教的一个对立者，必须把耶稣和他的跟随者全部扑灭，来维持那个他所持守的犹太教的稳定吗？他不知道谁是真理，谁是偏离真理的。当他真正的见到，我们说了，这生命是人的光，当这光照耀他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哈，我们应当如何领受，应当从中有怎么样的看见呢？这是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就是你要认定耶稣他的所事，你要持守这一点。你信，如果大家特别留心的话哈，圣经第一次强调信，提到信，并且神给这个信以很高评价的，第一次哈，创世纪，有人能记得那个章节吗？创世纪什么地方？肯定是说亚伯拉罕的了，15:6，就这一节。我们都很熟这一节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信和义挂上了钩。当你信，你信神的时候，神以你为义，给你这么高的一个评价，义，好的，对的，完美的，无缺的，这是义，这是一个完全的概念。那么你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义，这个好像我们很熟，我们也常说。问题是你注意没有，这一句表达的时候呢，亚伯兰信耶和华，后面什么都没有，他没有说亚伯兰信耶和华的大能，亚伯兰信耶和华的智慧，亚伯兰信耶和华的公义啊，亚伯兰信耶和华的这个能力等等等等啊，他后面没有东西了，你注意没有？他单单信耶和华，耶和华什么意思呀？耶和华就是啊，我们在强调。神和人的差别在哪里？神是那个是，神的所是，就是一切的事都在他里边，人呢，这不说得很清楚吗？他不是那光，人的特点是不是，神的特点就是是，他的名字就是是什么？是后面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都在他里边，一切的事都在神里边，所以这句话你要仔细去琢磨，它非常厉害。它只是说亚伯兰信耶和华，后面都没有了，因为都在里边。所以你说神良善是包括在他的所事里啊，神的一切的他的这个他的。意志、思想、感情啊，所有这些，那些公义、良善、慈爱，无所不在，无所这个不能，都在那个所事里。然后你信这个所事，依靠这个所事，都有了。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人是特点什么呀？人的特点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见了神，我们怎么样呢？要洁净自己，要认罪悔改到神面前呢？ 为什么要悔改呢？就是把你身上的那个不是的、违背神的啊，那些跟神在神的所事面前是一切污秽的啊，你要洁净，你要看到自己的不是。所以呢，这个主耶稣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若有人来跟随我，就当什么舍己。他们啊，我们的老姐妹回答的非常棒啊，舍那个字是什么意思？放弃哈，其实原文哈，大家要查一下哈，那个舍己的舍比那个要厉很多，它的英文叫 deny yourself， 差不多就以自己为敌，要否定你自己。否定什么意思呀？否定不就是不是吗？今天我花这么多时间，其实就说两个概念，是不是？嗯。Deny yourself， 否定你，拒绝你自己，用一个更准确的话叫做弃绝你自己。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背乎你自己，啊，拒绝你自己。这个词啊，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了舍己的舍啊，其实呢，这个舍这个词的力量不够，它的原文很重。关于己，我多说一句，我们中文自己，对吧？自是一个人的外形，或者说以头，是不是木嘛？其实这个头。这一品什么呀？生命，所有的生命往往，这是中文的特点，在鸟先写一撇，鱼先写一撇，生命两个字先写一撇啊、这个牺牲是要拿生命的，牺和牲都是先有一撇，这是中文的特点。这是一个外在的你，己是什么？己和自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的中文哈，如果你要学过古文的话，你就知道 low 了很多很多。就像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追随当年的希腊文的精准，你今天古文和今天的现代汉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那个你像脸面啊、眼目啊，这个很多很多的词，我们现在都是两个字。古代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啊，那么自己自是一个外在的，对吧？你能看见那个轮廓，那个己呢是内在的，你里边的己，所以叫偏行己路，对不对？所以己呢是带有一定否定性的。我们上次说了那个倒字变成了这个字。你看到这俩字的相似吗？中文中所有的字没有一个字像己这么多曲曲弯弯的，看见没有？打了多少个折？所有的中文字都没有己这个字这么多的这个弯曲弯曲背扭的一个字，是什么呀？只是我们自己里边的生命，哎，我们里边的那个生命是己，而这个己是极其扭曲的。他为什么这么扭曲呢？因为他听了这个蛇的话，四是蛇嘛，对不对？啊，这个这是陈龙四蛇，不也是这种的四吗？你看到没有这个问题哈、啊？所以偏行己路，你看你就会走一条非常弯曲的路啊。 那么你要否定这个自己，你才能跟随神。主耶稣不就说吗，若有人来跟随我，就当舍己，然后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看到这条路要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须的，你要舍己啊。舍己不容易，所以大家想想，在变相山上叫神啊，当这个主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同在的时候，门徒完全没有分辨，都一样，都是了不起的啊。所以神不得不用一个方法，用云雾遮盖了摩西和以利亚之后呢，构成了一个客观的环境，只见耶稣。如果这个客观环境不存在，他们都在一起的时候，门徒的肉眼是根本没法分辨。他能够从这几个人里边高举耶稣，唯独耶稣，敬拜耶稣，他能做到吗？所以神必须自己创造出一个，你只好去这个唯独单单只能见耶稣的环境，然后让你去看耶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使徒约翰要用否定的方这个作者约翰用否定的词汇来讲这个使徒约翰呢，好让你呢不会混啊。这也是一种遮盖，用那个不是光像云雾一样遮盖住施洗约翰，让你去单单眼目去看耶稣。那么这是神，这个才是人应有的一个态度，也是人的职分，也是人的琐事。人的琐事是什么？你不是那光，你可以反射出那光，可以反照出那光，这是人的琐事。所以你会看到呢，在这个施洗约翰的生命里边，他一开始就造成了一个轰动性的一个效果，但是怎么样呢？神不给他更大的发挥空间，半年就死了，啊，没给他更大的发挥空间，这就是相当于那个云彩的遮盖。那我们觉得保罗是了不起的使徒，为神做了那么大功，要是给保罗有100岁的寿命，那得做多大的功啊！他一共侍奉了宣教11年，这11年中他就让福音遍满了小亚细亚还有欧洲啊，一直传到了这个罗马，甚至有的说他到了西班牙。那不管怎么样，他的果效是非常了不得的，那干嘛神后来就不给他这样机会了呢？因为在神的眼里，那个琐事比那个工作是更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多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呢，有很多很多神的事工，但是没有神，这是最大最大最本质的问题啊！你在那个里边，你的生命真正的被建造起来了吗？你说你认识这位神啊，我认定这位神啊，我一切都是为了荣耀这位神，这是太重要的。这也是整个使徒约翰的这个使徒行传的启示。使徒行传后边好像你看不见这个保罗的侍奉了，就在监狱里，后来就开始被从这个凯撒利亚转到罗马， 一路上怎么样的那个船又要出事啦啊等等等等，好像很琐碎。你会不会问神呐？你写这些干嘛？可是当你明白的时候，那部分内容，那部分内容没写保罗在干什么，他写的是什么？写保罗的琐事。保罗是谁？他不用做什么，他是光，是盐，他在哪里？他做，他做，他不做，或说或不说，他就是了。神非常非常充满悦纳喜悦的看着这位保罗，他的使徒生命达到一个完全程度的使徒，那么他最后所展现的整个这个使徒行传最后的那几章就在这个内容里，如果你读懂了，你就知道这是神所要的。所有的大的轰轰烈烈的侍奉，多少人几千人信了，然后那个大家都在教会里一起吃喝，那么喜乐，然后祷告，后面就没有了。神要什么？神要这样一个人，这是我们生命的目标。你看到那一段，你再去想那个。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就讲到那个主耶稣啊，他不声张啊，不张扬啊，街上也没有他的声音等等等等。然后你再看那段保罗，你会发现这两个琐事已经非常像了。所以你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所看到的内容，你在。就是你把这个圣经啊能够这样连起来的时候，真的那个启示是发出光来的啊。你像他无家境美容，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啊，他受责罚啊，这个等等等等。都在保罗的身上也有同样的一个展现啊。那么所以人容易看见那个人眼看见的一面，人很难看见看不见的琐事的一面。别说别的，我们互相认识，但是它里边的琐事你能认识多少，对吧？所以那是不容易看见的，包括对神，所以真的是需要启示。好，那下面呢，我就大家看自己的圣经哈，我没有打出来。看约翰福音，我们现在对比约翰福音的1章1到2节和6到7节，1、2节和6、7节，这里边有一个很微妙的对比，不太容易看出来。啊，1、2节说太初有道，那么那个道是什么呢？那个道呢，它在这里表达的其实原文那个道是个单数，对吧？然后呢后面第6节是有一个人，你注意哈，其实从原文的味道来看呢，它是故意有一个对应，第一边是有一个道，因为那个道是单数，这边是有一个人啊，当然也有一个人也是翻译，对吧？一道一人，然后一边呢是道是原本就有就在就是的道，这边呢是一个成为的被创造的人，那一边呢是与神同在的道。这一边是被神差派来的人啊，大家看到他的对比其实是蛮清楚的。然后那边说他就是神，这边说他是神的见证，那边说呢他是生命的光， 这边说他让人因他可以信那光，所以你在这里边你会看到他这两节实际上当他开始说这个人的时候啊，这六到八节在这里，你再去对比这个第二节，你能看到它有一个对应，这个对应就拉开光和道的距离，拉开神和人的距离。然后我们看这个八节到九节，那个第八节说他不是那光，第九节说那光是真光，对吧？所以这里边呢就又是一组对照，一个是是，一个是不是。这个内容呢还是六到八节内容啊，这是对刚才这个内容的一个总结啊。这里面所表达就是他要确定人和神不同的这样一个位分啊，神格是什么，神的位格是什么啊。全本约翰福音就建筑在这个前提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在这上面讲，就是因为这不是我们脑袋里有的概念，我们要从现在去建立一个我们没有的，我们这个基础要打得非常稳，后面才好学啊。所以我后面提了分别这个词，这是圣经中最重要的概念。你看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都不断的讲的分别，不断的分，从开头到最后神不断的强调这个分别，这是圣经中特别重要的概念啊。那么你看到创世纪是如此，这个十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神是被分别出来的啊。然后主导文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圣是什么意思，圣不就是分别吗，对不对？这个概念有点对中国人有点困扰，因为中国人一想到圣啊，圣贤圣人，我们中国一想到圣，我们的概念什么呢，是崇高啊，我们对圣的第一反应是崇高。但是呢圣经中圣最基本的概念是分别，分别就意味什么呢，意味着不同啊，是不同的。所以呢在这分别之下，你要建立起比宇宙观更高的神观。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也天天讲三观啊，这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讲三观。三观是什么，谁能数出来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世界观是你怎么看这个世界，人生观是怎么看你自己的生命，价值观是好和不好的标准。你看到没有，这些概念里面都是你怎么看。但是呢神观是最当有的一个对神的态度，这因为宇宙也是他造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神观你要在脑子里把它坚固的建立起来。这个分别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我们中国人，中国文化的观念它是一个混沌性的啊，是一统的。比如说 病人来看病来了啊，我们中医就是哦，这是什么什么是上寒下火内虚什么外什么，我们是整体的，我们没有分的这个概念啊，我们分科概念都没有，我们不分啊。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关于这个世界创造啊，就像世界是一个混沌的像鸡子一样的那么一个状态，然后怎么样的轻的往上飘就成了天，浊的往下沉就成了地啊，所以我们的观念是不分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建立这个观念不容易，我们常常迷失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的教会包括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没有以神当有的敬拜去敬拜他，在我们概念中的好像啊，耶稣是我的朋友，也是就是你会把神看低了看小了，你一定如此，你很难以他当有的敬拜去敬拜他。我这里面引了加尔文那句话啊，有不同的翻译，大概意思就是这个啊，就是人心是不断制造偶像的工厂。为什么这样说呢？人的本性就是这样，该敬拜的神敬拜不起来，不该敬拜的随时就冒出来啊，从小孩就开始啊，那个四五岁小孩一定以他爸爸为偶像啊，他爸爸是全世界最强的。然后再大点的看不起他爸爸了，开始追星啊，那些是偶像啊，那么永远有偶像，不要以为成年人就没偶像，成年有成年人的偶像，我就知道有一个牧师啊，总的来说还不错的一个牧师啊，离我们也不太远的一个牧师，他以毛泽东为偶像啊，然后呢他发了一个就是毛泽东什么逝世啊还是诞辰的纪念日，就发了一个那个短文呐、啊，然后哎呀老人家呀，我真的我无话可说，我跟他吵一架，那么后边的时间可能不够了哈。先说最后这两节吧。约翰在这些内容呢，大家可以留作大家的一个作业啊。你要拍下来的话呢，一样一样想，看看你后面能够答出多少来哈、啊。然后呢，约翰呢是神在几百年前就应许的，是神大用的仆人，对吧？几百年前应许的呢？请打开，那个最后一卷小先知书，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最后。马拉基书第四章，马拉基书第四章一共就六节，我们看最后两节，王玉姐妹读一下吧，四章五节和六节。
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嗯，这就是以利亚就主耶稣不说了吗？你们若知道的话，就当领受。这个是约翰，就是、啊、当来的以利亚啊。所以这就是什么时候啊？四百多年前啊。那么也就说呢，神早早就已经在神的旨意里边。所以这就是圣约翰的和其他的先知的不同，神用先知把他 都已经预言出来了。而且呢，整个的旧约结束在他，对不对？其实哈，可以说主耶稣他就在旧约的结束点和新约的开启点，对不对？大家能接受吧？旧约的结束在主耶稣诞生的时候，旧约的全然的开启是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就处在旧约和新约这个中间的一个过渡期。那么约翰也是如此，使徒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也是新约开启的时候主耶稣的开路先锋。神有一个很妙的地方，也是神的一个幽默，也就是说呢，他经常让两个这个有相似或一样的地方呢构成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里有他的启示，也有呢他好让你呢能够认清这是神的创造，这不是偶然的。比如说使徒约翰新约开头的时候由他开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约翰整个这个新约结束也是约翰，对吧？一个是使徒约翰，一个是使徒约翰，一个名字，看到没有？在这个结构里面神让你能猜出这是我做的，这不是偶然的，我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安排开头的时候和结束的时候是一个啊，这一样结构哈，如果你去细读圣经，你在圣经中能大量的发现，他故意让那个开头和结尾一样，啊，是一样的。有的时候还是故意让它不一样，比如说圣经中很多名字，哇，有很多人都叫，对不对？什么撒加利亚，你能找出好多来。但是有一个名字没人叫，亚伯拉罕，基本上没什么人跟着叫。今天大家随便讲哈，亚伯拉罕挺多的，但是在圣经里不多，为什么呢？所以有的时候神非常特别，而且只有他的名字就是个罕，你知道成吉思汗也是罕，明白吗？他的名字意思什么呀？我们翻译成这个了，其实也可以翻译成这个大盘，什么意思？王，对不对？多国的父，父和王是一个意思，所以只有他叫这个名字。嗯，神立他为多国的父，所以这个名字是特别的。所以圣经里面有大量的哈，你越读的信你越知道，神啊你真伟大，这真是你的安排，这是你为我们整个的人类真的一个宏伟的蓝图，你让我们在期间，你把这个蓝图给我们看，我们看见，哦，果真如此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的信仰是建筑在这里边，而不是说这个有人告诉你这位神是好的， OK， 哈利路亚，是你心里真的认识他果然就是那位神，他不可能不是那位神，他所说的一切，他所做的一切，他所构想的，他所计划的，都处处向我们显明，唯独他是神啊。后面啊，最后一句，圣经无伟人，你注意没有？旧约里边说啊，伟人，还有英武有名的人啊，甚至还有一句话了不得哈，创世纪大概十章吧，十章啊，是对十章第九节，从第八节看。还是王云，你读一下。
就读第八节。
八九两节。
创世纪十章第八第九节。古时又称宁禄， 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
大家看到这节了哈，这个创世纪大家都会比较熟，这什么意思呀？这是个好人吗？恶人，大恶人。那为什么用这么好的词呢？这里边就有一个古典文学的概念啊，雄今天不是正面词汇，在整个中国古代的汉语里边不一定啊，英文的意思是聪明，雄的意思是强悍啊，厉害。所以古代英雄这个词就是一个又聪明又厉害我们都惹不起的人，这种人能够搅动天下啊。所以古代文化里边那个英雄的概念啊，天下英雄啊，使君与曹啊，就是曹操说那个天下英雄就咱俩啊，你和我，这个刘备呢还称他的这个侄分啊，使君。与操啊，因为古代人称自己要称名啊，名是谦称，如果称对方就只能称字啊，称字称号。所以他这里边英雄的词汇在古汉语中都不是好词啊，普通的老百姓那么过着寻常日子，这种人什么什么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啊，所有的这些啊，甚至这个洪秀全，在古代人看来就是英雄，或者叫枭雄，这是祸害天下的。所以圣经里边也是如此。那么真正的神的仆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呢？谦卑啊，敬畏神，就是他大有能力显出和普通人不一样。比如以利亚大有能力，大家非常尊敬他，但是大家也知道那个能力是从神来的啊，那和这种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概念上啊，大家要清楚，这个圣经是翻译是1890年以后翻译的，所以还带有一些古汉语的这个基础哈。好的，那么我们把一些概念哈清理以后呢，关于诗与汉呢，大家下点功夫，我们下次课呢来继续往后来学哈。我们这个概念部分都建立以后呢，后面我们会学的稍微快一点。感谢神哈，我们真的是愿意一起呢，来存着敬畏的心，来深深的愿意来领受他的话。另外呢，我再说一句，就是今天结束之后，咱愿意的话呢，敬拜之后哈，就回到这个教室呢，我简单讲几句，就是查经释经的方法哈，我的一些经验。等最后结束的时候，也可以在大堂上看看其他的弟兄姐妹愿意听的话，那一起来听一下。好啊，那最后牧师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就到这里。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施恩，主啊，让我们信靠你，让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再是凭着外貌，主啊，让我们认识你，知道你是神，主啊，你是道，主啊，你是光，主啊，你就是生命主。主耶稣啊，好让我们对你的认识 是有根有基的主。
阿门。
主啊，也让我们不仅仅是单单的这样的认识，而是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主啊，能够彰显出来，主，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就特别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边，主耶稣啊，求主你施恩。我们看见保罗是为主，主啊，他是癫狂的人。主啊，我们看见以巴弗也是连性命都不顾的，因为他们真的认识主耶稣啊。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也是真的认识你。我们也巴不得我们也成为癫狂的人。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祝福你的众儿女。我们今天的敬拜也仰望交托，主耶稣啊，求主给大大的赐福，主啊，也让我们在荣耀中得见你的荣耀、你的荣面、你的宝座。谢谢大家，好，奉主耶稣的名。
啊啊！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真的。
嗯。好嘞。好。